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困扰着千千万万的人。如果人活着只是为了吃喝玩乐，那么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如果吃喝玩乐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终极的追求、终极的意义、终极的满足，那么人和猪和狗又有什么区别？或许这是为什么1995年出版的《标杆人生》这本书成为基督教界非常畅销的一本书。他作者华里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对于人活着到底为什么这个问题，人是没有办法在自己身上找到答案的，人必须要回到创造他的那位上帝那里才能够找到答案。就好像各位，你们坐在一张凳子上面，这张凳子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它是一张凳子？这是谁来决定的？是由这张凳子生产的厂家来决定要把它造成一张凳子而不是一张桌子，对不对？我们这个房间里你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房间当中有哪样东西的存在是没有它存在的目的的吗？在这个房间里面有任何一样东西你觉得它是没有任何的目的而存在的吗？那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呢？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作者提出上帝创造人或者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五个方面的目的。第一，是为了敬拜上帝，与这位上帝建立深厚的友谊。第二，是为了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第三，是为了成长，成长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人。第四，为了服侍神。第五，是为了福音的使命。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分享五个全部这五个方面，所以我们今天就只聚焦在其中的一个点上，就是服侍神。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一起把圣经翻到罗马书12章11节。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那现在我们这样，就是左右两边，就是跟你旁边的人，然后对他说殷勤不可懒惰，然后对方回答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好，我们来试一下吧。希望短短的这一节经文能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因为这实在是我们活在这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目的之一。我们今天主要来思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常常服侍主？圣经吩咐我们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服侍主呢？第二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的来服侍主？这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帝要叫我们服侍主？那接下来我会分享七个方面，那七个点并不指望你每个点都能记得住，但是我希望至少其中有一到两个点能够打动你的心，给你对服侍主产生热情。首先第一件事情，服侍主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之一。服侍主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之一。我要说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被误解的概念。谈到我们人类被造是为了服侍上帝，很多人马上会想到什么呢？可能马上会联想到现在正在非常火热的机器人的技术。我们人类为什么要创造机器人？我们创造机器人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人服务，为人类工作，好让人类可以过得更舒适更安逸。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苦活、累活、脏活、危险的活，一切我们不想干的活都让机器人去干。所以当很多人谈到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服侍上帝的时候，马上可能会和人造机器人把它做一个类比，做一个等价。我们会觉得好像人类就是上帝的奴隶，生活在整个宇宙的权力结构的底层， 至少也不是什么高层，最多混一个中层，因为像我们下面还有一些猪狗牛羊。但是我们好像活在这个权力结构的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上帝是高高坐在权力结构的顶峰，那我们所有人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服侍这个权力结构的顶层，是这样子吗？圣经让我们看到说，神造人是照着什么创造的呢？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被造的。那上帝是什么样的形象呢？上帝他自己工不工作？上帝他会去服侍人吗？上帝有没有在服侍这个被造的世界呢？上帝是如何服侍这个被造的世界呢？当被造的人类堕落以后，上帝是如何去服侍他们的？他不是拿点余力来服侍，而是让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上帝服侍这个被造的世界的方式。在路加福音22:24-27有一段经文说，那时候在门徒当中起了争论，因为耶稣马上就要进耶路撒冷城了，他们以为耶稣作为这位天国的君王，他马上就要推翻罗马的帝国，要在耶路撒冷建立起一个人类的权力结构，一个有形的权力结构。所以当时他们就开始争论起来，当耶稣做王的时候，他们谁能够坐在耶稣的左边，谁坐在耶稣的右边，他们开始要分官分爵了。但是那时候耶稣对他们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当人类在罪恶当中已经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形象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太明白什么是服侍。所以当我们提到说我们被造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对这个概念往往会有一个完全错误的理解。但是若是我们重新看耶稣基督，我们看这位上帝的儿子，他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他的服侍帮助我们重新的来理解什么叫做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我们重新的来理解什么是我们被造是为了服侍神。第二件事情，被造是为了回应恩，被造是我们回应恩典的啊，服侍是我们回应恩典的方式，是理所当然的。服侍是我们回应上帝恩典的方式，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8:14-15。马太福音8:14-15，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到了彼得家，见彼得的岳母害热病躺着，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服侍耶稣。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彼得的家，看到他的岳母得了热病躺着，他就上去摸他的手把他治好了。治好了以后，如果你是彼得的岳母，你会怎么做呢？请耶稣吃饭啊，到底是做餐饮的OK， 你可能会说谢谢，然后呢？然后你想，哎呀，我之前生病，好多我想做的事情都没来得及做，现在赶快去做吧。但是这位淳朴的老妇人，她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她就起来服侍耶稣。这实在是让我们去思考这一件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道理。服侍上帝是我们对他恩典的回应，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罗马书12:1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第三件事情，服侍神是我们属于基督身体的最佳体现。 服侍上帝是我们属于基督身体的最佳的体现。一个身体，你认为有百分之多少器官在工作是正常的？一个健康的身体，有百分之多少的器官它是在工作，在执行各自明确的功能，这个身体算是健康的，你认为？百分之百，对不对？如果只有百分之九十的器官在正常的有明确的工作的，然后另外百分之十的器官已经不工作了，你认为这个人他怎么样？他有10%的器官和肢体是不能工作的，是瘫痪的，显然不能算是健康的。那类似的，你认为一个教会有百分之多少的信徒有自己明确的服侍岗位，算是一个健康的基督的身体呢？作为基督的身体，你认为有百分之多少的基督徒在里面有自己明确的服侍岗位，这个基督的身体算是健康的？答案是很显而易见的，但是很可惜的是，有人做过统计，在今天绝大多数的教会里面，可能只有20%的信徒委身在服侍当中，有80%的信徒只是每周去出席教会，去做礼拜。做是哪个做呢？坐下的坐。每周去做礼拜，然后被那20%的信徒来服侍。你认为主耶稣会喜悦这样的一种状况吗？你认为主耶稣看到这样的一种状况，他的心是非常喜悦非常高兴的吗？明年，也就是2017年是一个对基督教，特别对新教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为什么呢？因为在500年前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在1517年，有一个叫做马丁路德的人，他点燃了宗教改革的火焰，然后从此整个宗教改革烧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当然也把福音的火带向了全世界。在 那一次的宗教改革，在500年前那次宗教改革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个重要变化是什么？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前，谁有权利读圣经呢？只有神职人员才有权利阅读圣经。普通的信徒有没有权利来读圣经呢？完全没有权利读圣经。你们今天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圣经，你们的手机里面可能装了好几个圣经的软件，有各种不同译本的圣经。但是这是因为500年前那一次宗教改革，他把阅读圣经的权利交给了每一个基督徒，使每一个信徒都有权利来阅读上帝的话语。但是到今天，有很多的牧师他们在呼吁第二次的宗教改革。为什么要第二次的宗教改革呢？是因为第一次的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第一次的宗教改革只是让普通的信徒有权利来阅读神的话语，可是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次宗教改革的时候，其实根据圣经所教导的，那时候已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做人人皆祭司，对不对？就好像在在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说，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然后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其实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在这世界上都是一个祭司。祭司是一个旧约的概念，祭司如果换到新约，如果换到我们今天，祭司是什么？
牧师。
牧师，你可以理解吗？祭司他就是一个神职的岗位，他不是一个被服侍的岗位，他乃是一个服侍人的岗位。他就好像今天的教会的牧师，就好像今天教会的一个牧者一样。所以人人皆祭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牧者，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有一个神圣的职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来分担牧养的职分，而不是只是被牧养而已。就好像500年前所有的信徒，他们不能自己读圣经，他们只能够被别人来读圣经，他们来被动的听而已，别人读哪里他就听哪里。 但是今天一样，今天我们的信徒那80%没有服事岗位的信徒，也不应当只是成为做礼拜的基督徒，只是被服事而已。因为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是一个小牧者，这才是我们真正在上帝眼里所喜悦的一个身份。所以我们要从现在来思想，我们若是属于基督的身体，我们若是基督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若是基督的身体要100%的健康，然后每一个人我们都不能够轻看我们上帝给我们这个神圣的职分。所以第二次宗教改革是什么？第一次宗教改革就是把阅读圣经的权利交给了所有的信徒。那第二次宗教改革就是要把服侍上帝的职分交给每一位信徒。第四，服侍神是减少试探诱惑的良方。服侍神是减少试探诱惑的良方。熟悉旧约圣经的弟兄姐妹，我想考你们一个问题。在大卫一生当中，他犯过最严重的罪，最让他懊悔一辈子的罪是什么？你们肯定都知道，对不对？你们故意不回答我，然后就变得来考我。 OK， 我们都知道，就是他和拔示巴犯了奸淫，这个罪使得他又产生了后续一系列的罪，包括通过一些的计谋杀死了他的朋友，然后也就是拔示巴的丈夫，并且后来上帝来审判大卫，然后使大卫的家也遭受了很严重的审判。那大卫为什么会犯这个罪呢？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大概会知道那个时候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当时大卫有没有跟着他的军队一起去打仗去服侍主呢？他手下的那些勇士，他的那些军队，他们都在前线奋力的厮杀，都在前线，然后在那边可以说是在服侍主。可是大卫那时候他觉得这些事情交给他们搞定就可以了，我不用出现也可以，不用我来做，那些人已经可以搞定了。就好像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也会觉得说，教会的服事就那些事情，交给其他的那些基督徒，交给那些同工，他们就可以搞定了，所以我不用做。所以大卫当时也是这样的心态，我不用做什么，他们去做就好了。所以大卫他早上他睡觉睡到什么时候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直睡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然后他睡到下午很晚的时候，然后呢起床以后他干什么？起床以后他开始祷告吗？他开始读圣经吗？他开始去看前线打仗怎么样吗？没有。他起床以后他就到他的皇宫的上面平台上面去散步，然后左看看右看看，哎呀不小心看到，哎呀那个是谁在那边洗澡，再一看身材还不错，哎，要不要看？要不要看？然后多看两眼吧，反正也没人知道。试探一步步的就来到他的生命当中。虽然服侍不能够根除罪，因为在服侍当中也会遇到一些试探和诱惑，但是坦率的说，委身服侍的基督徒的确会减少很多的试探。委身服侍的基督徒的确会减少许多的试探。为什么这么说呢？在马太福音6:24，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某一个时间段，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们的精力也是有限的。在一段的时间里面，你的注意力你的精力若是不是放在服侍主这件事上，若不是放在神的国度上，那你的注意力你的精力一定是放在另外的一件事上，那一定是放在另外一件与神的国与服侍主无关的一件事上。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不是服侍这个就是服侍那个，总是二选一的状态。你的心若不是在服侍主上面，你的心就是在服侍你自己这件事上，就是在追求世界的偶像上面。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常常被这个世界的试探诱惑而苦恼，或者你觉得你所爱的人他也常常陷在这样的试探当中，那除了好好的在主面前安静祷告以外，最好的方式之一就是把你的心重新调整一下，重新在主面前立下一个心志，主啊，我要来服侍你。因为服侍主这样的心志能够保守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免于许多的试探和诱惑。你可以看看在教会里面你能够参与哪些服侍，你可以和那些已经在服侍的弟兄姐妹和那些同工来聊一聊，你可以从服侍身边委身的去服侍身边一个小弟兄一个小姐妹开始，可以去帮助他们成长。第五，服侍主是活出耶稣生命的方式，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服侍主是活出耶稣生命的方式，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他。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有一种很强烈的观念叫做独善其身。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独善其身这种观念也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基督徒。但是独善其身的生命是不是主耶稣的生命呢？独善其身的生命当然不是主耶稣的生命。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对如何和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非常感兴趣，对于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基督徒很感兴趣，这当然都很好。可是若仅是如此，这个还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服侍上帝。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如何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借着服侍，借着服侍主，借着服侍身边的人。第六，服侍主是肢体之间彼此关系的粘合剂。在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说，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边说百节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接着教会弟兄姐妹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参与到服侍当中，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相助，耶稣基督的身体就可以很快的成长。若是在一个教会里面只有20%的基督徒他们参与到服侍当中彼此相助，基督的身体还是会成长的很缓慢。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之一就是借着服侍，肢体之间的关系就彼此的连接了起来。那最近在我们有一个服侍小组里面，然后这个服侍小组的组长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气馁，因为他觉得这个服侍小组并不是很认真的在服侍，所以他在很多的场合都表达了他的不高兴，表达了他的沮丧，表达了他的愤怒，也表达了他的无奈。可是我觉得感谢主，正是因为他在服侍当中他才会和这些弟兄姐妹发生关系。就像经文说铁磨铁磨出刃来，虽然他们之间有不满，虽然他们当中有各样的冲突，可是借着这样的方式他们生命在彼此铁磨铁，最终磨出刃来。若是他没有参与服侍，若他只是每一周来做做礼拜，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情绪反应呢？他当然不会受伤，他当然不会有任何这样的情绪反应，他会觉得一切都很好啊。但是在这样的状况当中，他有没有机会看到自己生命的问题？他可能真的没有机会看见自己生命的问题，他看见的只是别的人怎么怎么不好。但是在那个冲突当中，他有机会可以来认识自己，也能够更加学习如何在基督里面和别的人来同工。第七件事情，服侍主乃是神所喜悦的。服侍主乃是神所喜悦的。人是一个很奇妙的被造物， 当我们在爱当中的时候，对方的喜悦就成为了我们的喜悦。当我们在爱中的时候，对方的喜悦也会变成我们的喜悦。我想我们当中所有经历过热恋的弟兄姐妹对这个道理都很明白。当你送了一个礼物，当你花了很多的钱让你很心痛，然后你买了一个很贵的礼物送给你所爱的那位，如果他拿到这位礼物他非常非常的高兴，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虽然你是忍痛花了很多钱买了这个礼物给他，可是你也是非常非常高兴。可是如果是你花很多钱买了一份很贵重的礼物送给他，他收到以后他说啊、谢谢，他并不高兴，你会怎么样？你也高兴不起来。那有孩子的弟兄姐妹可能也能够体会到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发现最近我发现很有意思，我可以花很多时间看着我们家的宝宝。虽然在以前我的价值观念当中这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不会带给你任何的在知识上的成长，也不会让你的时间变得更有意义，更有所谓的价值。可是就看着那个宝宝的脸，然后当他很开心在那里呀呀咿咿不知道在说什么，可是他在那边很开心，他的手他的脚在那里蹬啊蹬啊，然后他看到你在那边对着你冲着你微笑的时候，哇，无比的高兴。为什么？因为这是在爱当中。所以我们来想想，若是你的心中对上帝也有这样的爱的话，怎么样让这位上帝能够更加的喜悦，能够让主耶稣开心呢？我们可以想想，在我生命当中主耶稣最喜悦我生命有哪一样，哪一个方面的改变是主耶稣他最喜悦的。所以刚才我们看了七个方面，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常常的来服侍主？因为这是我们被造的目的之一，是我们回应恩典的方式，是理所当然的，是我们属于基督身体的最佳的体现，是减少试探诱惑的良方，是活出耶稣生命的方式，让我们越来越像他，是肢体之间彼此关系的粘合剂，乃是上帝所喜悦的。那我们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上帝希望我们带着怎样的心态来服侍他，也就是如何的来服侍主，如何的服侍主。这篇经文让我们是怎么告诉我们呢？首先第一，从负面的来说叫做殷勤不可懒惰。服侍主要殷勤不可懒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什么？就是要心里火热。可能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很长时间不知道心里火热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了。对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已经习惯了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甚至你可能觉得这种状态是让你最舒服的一种状态，让你最安逸的一种状态，已经成为了你的生命的一个目标，一种追求。但这绝对不是上帝创造你的目的，上帝创造你乃是要叫你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那我们如何才能够心里火热服侍主呢？我找到一个视频，在这周当中看得我觉得好像被针扎一样，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反映说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针扎一扎，所以我就把这个视频找出来让大家的心一起来被扎一下。
Chicken with me, okay? And, but this is what we do, okay? Whether it's our time or our finances, let's say this is our finances, we go, oh, Lord, thanks.
好，谢谢。有没有被扎到呢？上帝喜悦怎样的服侍呢？在服侍当中会有一种陷阱，就是说我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我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在服侍当中，可是上帝不喜悦这样不冷不热的服侍。上帝所喜悦的乃是殷勤的， 心里火热的服侍。这对我们来说实在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下个月11月11、12号，我们会有2016年永乐路加的服侍者的退休会。这是我们教会第一次举办专门给服侍弟兄姐妹的退休会。在这次退休会当中，我们主要会做两件事情。第一，我们会分享永乐路加教会的意向、我们的使命和我们事工的策略，能够帮助所有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在服侍当中能够成为一个身体。第二件事情，我们也会一同的来研讨和制定2017年各个服侍小组的服侍的目标和计划。所以这对我们所有在路加服侍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能够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好好的祷告，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寻求他的心意，能够在肢体之间彼此的交通。时间是11号到12号，也就是星期五的晚上到星期六的下午。如果你已经有在教会参与服侍，不管你做什么样的服侍，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你，邀请你来参加。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邀请卡给大家，可是今年可能时间来不及，明年我希望我们能够给大家每一位服侍的弟兄姐妹一张邀请卡。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参与服侍，可是你希望你在2017年能够参与到服侍当中，你希望为主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你希望你的生命能够更好的来被主使用，我们也欢迎你来报名参加这次的退休会。但是不管怎样，请大家记得要报名，因为我们要提前的预定房间，然后我们要预定场地和预定食物。所以丽丽姐妹已经做了一个报名的链接，已经发到路加的各个群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找一下，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再问一下丽丽姐妹。那如果你在教会还没有服侍的岗位，我给你的忠告就是务必找到一个，因为你就是有君尊的祭司，上帝拣选你乃是为了让你来服侍他。祷告一下，问问看主耶稣的心意，你可以参与教会哪方面的服侍。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服侍的岗位，如果你完全没有信心，至少你可以从我们的后勤小组主日结束以后帮忙一起扫地一起摆担子开始。那如果你已经有一个服侍的岗位，我给你的忠告就是安静的祷告，好好的祷告，问问看主耶稣他对你的服侍的态度是否满意，他是否悦纳你此时当下的服侍。好，最后让我们一起再次的来诵读罗马书12章11节。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11节，翻到我们一起来读。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主。各位弟兄姊妹请起立。